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造物主，我们也感谢你的恩典。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你让我们可以听到关于你儿子耶稣基督死和复活的福音，让我们可以信靠他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今天把你的众儿女招聚在这里。我们祈求你就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人带来，也把我们的心带来。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圣灵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让我们以灵和真理敬拜神。求神去掉我们当中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恶，让我们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拯救我们灵魂的道。让我们不仅仅听道，而且行道，让我们有信心与听见的道调和。也求主的宝血洗净我这个罪人，洗净一切服事的弟兄姐妹的不洁和不义。让我们的侍奉可以蒙你的悦纳，让我们的侍奉可以成为你祝福的管道。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虽然我们是在网上聚集，我们祈求你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同在，彰显你的真实，高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亲自的对每一位弟兄姐妹讲话，你亲自的喂养我们。你让我们在基督里，在真理上，在生命上，在信心上，在知识上，在真理上，在爱心上成长，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给神的恩典，祈求圣灵大大的动工，为了神的荣耀，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上帝为我开路。经文是在创世纪第32章24节到31节。那经文讲的是在雅各走投无路进退两难的时候的经历。我相信2020年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史无前例的一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像雅各这样经历过进退两难的这样的一个绝境或者至暗时刻。你在这样进退两难不知所措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过，有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就像有的学生，他们现在回国可能比较难回，那留在美国也比较难留，他们的前途在哪里？他们该何去何从？这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境况，他们该怎么办？就像我知道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在一个诊所做护士，染上了这个病毒，就不能够上班，发高烧在家隔离。但是突然收到房东的电话，说我们知道你得了这个疾病，那你今天晚上8点钟之前必须离开这个公寓。那这个年轻的弟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今天晚上要住在哪里。感谢上帝的恩典，他的一位朋友就给他联系，说他有一个房子很久没有时间没有人住了，请他帮忙去照管一下。这个年轻的弟兄就说，我这边得了病会不会是问题？那个朋友就说没问题，因为他的房子很久没有人住了，他很需要有个人去照看一下，清理一下他的房子。那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就给他开了路。我相信我们在碰到困难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进退两难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上帝为我开路，上帝为我们开路。实际上圣经里面不止一次的讲到这样上帝对人的开路。那最有名的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当时以色列人终于离开了埃及，但是埃及又派人来追他们，他们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抱怨，他们呼求上帝给他们开路。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就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故事之一。出埃及，上帝让红海成为干地，让以色列人过去。埃及人想要跟着过去，结果洪水或者海水就来了， 把他们就淹没了。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这应当是一种极其震撼的一个场面。用现在的话来讲，我们都傻眼了。好，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神迹，海水居然可以变干，我们可以从干地过去，然后等敌人来的时候，海水却又回来，把他们淹没了。所以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啊，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哈。每个人如果在现场的话，看见这种情况，那一个很正常、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敬畏耶和华，信服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好，我们读到这里哈，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在十五章就感谢赞美神，他们写了一首或者唱了一首很长的诗歌来感谢赞美神。但是信心到这里是不是就结束了呢？好，我们就从这里看，好像是以色列人很有信心啊，他们敬畏耶和华，信服耶和华和他的仆人，他们唱诗来感谢赞美神，好像是他们很有信心。但是好景不长，我们如果继续读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他们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没有，他们刚刚经历了出埃及那样大的神迹，啊，面对不能喝水这样一个困难，就开始发怨言。啊，当然不能喝水是很痛苦的。像《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个故事叫失街亭，那为什么失了街亭？就是司马懿把蜀国的水源给断了，所以就输了，所以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很难受。但是我们想一想，他们刚刚经历过上帝那么大的恩典和拯救，那他们刚才的信心去哪里了呢？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它是取决于环境的，不是取决于上帝的恩典，也不是取决于自身的生命。我们就会发现，以色列人在以后的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面，他们这样的事情是屡次发生，屡教不改，屡战屡败。中国人讲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经历了很多次的神的恩典和拯救，但是好像神就是神，人就是人，神的荣耀是神的，我的软弱是我的，这两个之间没有发生关系。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神的大能、神的大爱，甚至是神的圣洁和公义的审判。像有250个人，他们聚集攻击摩西，那个地就开了，他们都淹没了。那这样大的神的审判，他们还是抱怨神，还是要攻击摩西啊。所以说摩西这一生的侍奉是很有意思的哈，他轰轰烈烈的时间大概就是一两年，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出了埃及之后就是在旷野漂流。他所做的除了写摩西五经之外，那就是给这些人比长寿，看谁活得久，还需要锻炼身体，需要健康饮食，要活着这帮人都死了，那神的旨意就完成了。因为这些人虽然上帝给他们开了很多次的路，但是他们好像就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说我们今天讲上帝为我开路，第一个问题需要知道，上帝到底为我开什么路？是开外面的路，还是里面的路？那以色列人神给他们开了很多次的外面的路，但是他们里面没有改变，他们还是生活在肉体里面的人，他们还是不信的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 上帝要为我们开什么路。我们说上帝我开路，一定要祈求上帝在我们里面开路，开我们里面的路。啊，就像我听过一个老传道人的见证，啊，他年轻的时候在侍奉当中碰到一些难处，他感到很迷茫，他后来就不服侍了，就去开学校的大巴，他不知道他前面的服侍的道路在哪里，他那个时候就去请教另外一位老传道人，当然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说我的路到底在哪里，我的路到底在哪里，我祈求上帝为我开路。那这个老传道人就对他说呀，他说如果上帝在你里面没路的话，你外面是没有路的，只有上帝在你里面有了路，你的外面才会有路。关键不是外面的路，而是里面的路。所以我们祈求，我们祷告上帝为我开路，我们更是祈求上帝开我们里面的路。那今天我们就借着雅各的经历来看一看，来学习上帝怎样在雅各里面开了路。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雅各这个人有什么印象，我们讲的简单一点，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个坏蛋？啊，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坏蛋，啊，想到雅各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是一个诡诈的人，啊，当然哈，雅各是一个诡诈的人，啊，是一个肉体自己的意思很强的人，啊，但是我们看一看哈，雅各也有他的特点，他的个性，他的耐心和信心，他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好，我们大概哈看一下他的一生，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雅各是130岁去的埃及。那个时候约瑟是39岁，也就意味着他91岁生了约瑟。他在拉班那里待了20年，那他应当是72岁之后离开的老家，啊，很有可能更久啊，75、76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想一想，雅各那75岁左右的时候还是一个单身，那他的孪生的哥哥以扫那时候有几个太太了？已经有两个太太了。所以雅各是很有信心的，他为了要娶一个合神心意的姐妹，不娶迦南地的人为妻，要等上30几年，因为以扫是40岁结的婚。那这个信心大不大？啊，非常大哈。那雅各为了娶他所心爱的太太拉结，那干了7年，啊，免费给这个老板干活，干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啊，这几年，这7年，对他来讲就像几天一样。啊，问一下在座的弟兄或者先生，你对你的太太或者我有没有这样的爱？啊，我首先承认我是没有的哈。不要说干7年、7天、7个月，我可能就受不了了。但是因为雅各深爱拉结，这7年对他来说就像几天一样。那雅各有没有个性？有。所以雅各有他的缺点，有他的优点。那同样，以扫是不是一个好人？我们看哈，以扫有他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最重要的他是不信神的人，其次以扫是一个享乐无度的人。那雅各为什么乘虚而入成人之危呢？因为以扫打猎打晕了，如果不吃那个汤，不吃那个排骨汤、红豆汤，就要死了，就像现在有的年轻人打游戏一样，啊，不吃饭、不喝水、不去洗手间，在电脑面前3天3夜晕倒了，最后打911去医院。那以扫就是这样一个享乐无度的人。他也轻看上帝的应许，他也言而无信，因为无论如何他已经答应给雅各了，但是他对自己起的誓却不看重，他还是认为他是长子，而且他的婚姻是随便的，他娶了不止一个，而且是2个迦南地的女子， 啊，他看到他的父母好像不喜欢这两个太太，他又另外娶了第三个，他是一个自作主张的人。说这是以扫的一个特点哈，说以扫也是一个罪人，雅各也是一个罪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雅各和以扫的区别就在于，雅各是一位信上帝的人，被上帝改变的人，啊，这是他们的区别。所以雅各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神专爱他所拣选的人，并且为他们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那上帝的爱又博爱，圣经上说，上帝下雪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让太阳照好人，也照不好的人。那是指上帝的博爱，临到每一个人，但是上帝的专爱是给他所拣选的人，或者给有真正信心的人。啊，当然，拣选是神的奥秘，我们是借着人的信才知道神的拣选。啊，一个神所拣选的人，一定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也一定是神拣选的人。那对神所拣选的人，神所专爱的人。那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说，对这样的人，对爱神的人，对神爱的人，对神所拣选的人，万事互相效力，使他们得益处。那这个益处，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讲到计划，啊，我们可能想到的就是一帆风顺。啊，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梦想成真，啊，我们要学上一个好的大学，学一个好的专业，找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啊，这是我们经常想的奇妙的计划，啊，但是圣经里面讲的奇妙的计划不是这样哈，神的计划是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依靠圣灵，效法基督，荣耀父神。啊，这就是真正的益处，这也是罗马书第8章29节接着讲的。28节我们都很熟哈，万事互相效力，但是29节就讲到了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益处。那这个益处就是上帝所预先认识的人，又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形象，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也像以弗所书1章第4节所讲的，正如上帝从世界的创立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啊，这才是上帝的计划。当然，上帝会给我们各样的祝福，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但是，所有的其他的祝福或者苦难，都是围绕着这一个计划。让我们这些蒙神拣选的人，或者真正信耶稣的人，要依靠圣灵，效法基督，荣耀父神。那神也设计我们的人生，实现这个计划。诗篇139篇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啊，弟兄姐妹哈，我们的一生哈，不是我们来决定的，啊，没有一个人在出生之前，上帝问我们，哎呀，你想出生在中国还是想出生在美国？你想出生在山东还是想出生在广东？啊，你想出生在二战之前还是二战之后？你想更俊一点还是更丑一点？你想更聪明一点还是更笨一点？我们一生的道路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包括生和死。是神来决定的，他要实现他的计划。那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就看到人生往往难免苦难。我们都希望一帆风顺、身体健康、青春永驻，但是因为人的罪，因为我们自身的问题， 在每个人的一生当中，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早或晚，都会有各样的苦难。诗篇39篇第9节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而且我们发现另外一个规律，好像越是那些信靠神的人，越是被神重用的人，他的苦难好像也越多。当然不一定是这样，但是经常是这样。就像雅各，我们今天讲雅各，我们想想雅各是一个苦的人还是一个幸福的人啊？我老弟兄姐妹，你们读创世纪或者读旧约熟悉程度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想一想，雅各的一生是苦还是甜，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啊，雅各是一个很不幸的人，我们可以这么讲。首先，他的父亲不喜欢他，他的父亲偏爱他的哥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他的原生家庭是不好的，对他的心灵会造成创伤，所以他从小就知道他的爸爸是靠不住的，他要靠自己，他要自我奋斗，自我拼搏才有前途啊！这对一个男孩子来讲，父亲不爱他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另外，他是一个大龄男单身青年，是钻石王老五，我们刚才讲了，他要等这么一个神喜悦的太太，要等上30多年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大龄的单身的弟兄或者姐妹啊，你敢不敢啊？你愿意不愿意等上30多年？天哪，都老了，要等一个信主的神所喜悦的配偶。那雅各他的父亲不爱他，那他的岳父爱不爱他？拉班爱不爱他？拉班对他非常的命非常的差，是不是？那拉班也是他的老板。那什么叫拉班呢？拉班我后来想了想，就是白白的拉别人上班，光让雅各去上班，不给他工钱，为了两个太太干了14年，然后为自己或者为拉班干了6年。这6年当中，拉班他的老板改了他10次的工资。我们想想，这10次改工资是不是升工资呀？那不是升工资，肯定是降工资。有什么东西丢了都要雅各赔。雅各白天要冒这个酷暑，晚上要冒严寒，从来睡不好觉。这是雅各的老板。那雅各最心爱的太太难产死了，在生便雅悯的时候就死了。他最爱的儿子约瑟，他以为也死了，他以为被狼或者被熊吃了。他自己的女儿被别人强奸，他自己的大儿子给他的妾乱来。我们就想想雅各的一生，真的是用一个字来写，那就是苦啊，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所以雅各的一生是非常苦的，不是一般的苦。而且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面，那雅各在外面会了20多年，终于现在要回国了。那在回国之前，又碰见了一个他所不愿意面对的人，这就是以扫。所以说前面有以扫，那后面有拉班。他在外面混了这么20多年的家当，包括他的家人，很有可能就被以扫而光了。因为他听说以扫带了400多人来见他，他就非常惧怕，心里愁烦。所以说雅各在这个时候在亚伯渡口，那就是进退两难，走投无路，穷途末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那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上帝为什么会给他这么多苦难？那上帝为什么把他放在这么一个走投无路、穷途末路、进退两难的光景里面呢？我们刚才看了雅各有他的优点，他信神，他抓神的应许，他抓对了，他抓的对象是对的，但是他抓的方式错了，他要靠自己抓。雅各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他从小就抓，要把人生抓在自己手里面，要把神的应许抓在自己手里面。用自己的小手去抓上帝的大手，所以说他的个性非常的强，他想要的东西一定要拿到，一定要得到。他小时候给以扫斗，大了给拉班斗。用某些人的话来讲，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所以这一点是上帝不喜悦的，上帝要对付他这一点。要对付他的肉体，对付他的骄傲，让他不要靠自己抓。他和他的父亲是不一样的，他父亲是以撒，那以撒的特点就是顺，就非常的顺服，所以也就很顺利。那别人给以撒争这个挖井的事，把以撒挖的井给填了，那以撒就再换个地方再挖一个。啊，我们想一想，如果是雅各的话，肯定不会这样。啊，你给我填了一个井，我也得给你填一个。所以说，以撒和雅各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个性、他们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那以撒在田间默想，睁眼一看，老婆就来了。那雅各要娶个太太，要干上7年，甚至娶到自己心爱的太太，还要再干7年。所以雅各的问题就在于他抓的东西对了。但是他靠自己抓，这是神要对付的，所以神就把他放在这么一个苦难里面，他骗别人，别人也来骗他，一个萝卜一个坑，恶人自有恶人磨，那上帝就安排了以扫来磨他，安排了拉班来磨他，把他磨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刚才读的经文，只剩下雅各一人，他要孤独的面对上帝，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个人来给他摔跤，啊，当然这是奥秘哈，我们只是用一个属灵的含义和应用来看这段经文，那具体发生了什么啊，我们人是不知道的，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那什么叫摔跤呢？那摔跤就是贴身肉搏，这是指人和神的互动，人在神面前的挣扎，人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人要把人生抓在自己手里面，人不愿意交出去，所以说就在神这里摔跤，而且摔了一个晚上，是一个不眠之夜，就像我们祷告一样，祷告了一个通宵。我们想改变上帝，想让上帝随着我的计划来进行。我们不想改变自己，我们不想把自己的人生、把自己的前途交给上帝。就像我以前看过一个见证，一个爱主的弟兄，他喜欢一个女孩子，那这个女孩子给他青梅竹马长大。但是后来这个弟兄信了主，这个女孩子还没有信主，他是很希望能够给这个女孩子结婚，他就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了很久，就像摔跤一样，啊神呀，只要你愿意让我和这个女孩子结婚，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那我愿意去西藏去传道，那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这位弟兄祷告了很久。他觉得神的旨意是 no，不是这样，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轭。当这位弟兄知道确定神的旨意是不能给这个女孩子结婚的时候，他的心像被利刃刺着一样的痛苦。感谢上帝的恩典， 他最后放弃了，他不想改变神了，他要被神改变，他就继续去传道去了。那一直到了12年之后，神又让这位女孩子信了主，他们才进入婚姻。啊，这就是一个摔跤，而且是通宵摔跤。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那人应当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所以到底是谁胜不过谁？啊，摔跤摔了一个晚上，到底是雅各赢了，还是上帝赢了？那肯定是上帝赢了，但是为什么神说雅各赢了呢？好，在我们和上帝的关系里面，如果我们的肉体得胜的话，那我们就输了；如果我们的肉体输了，那我们就赢了。就像两口子吵架一样，夫妻两个人啊，如果你觉得你吵赢了啊，你吵完架你感到很舒服啊，那你就输了啊！如果你吵完架，你觉得你输了，今天没吵过他，哎呀，刚才有一句话忘了说了，你还没有说过他。啊，如果你把这一切都交给上帝，愿意受委屈，好像你很软弱，好像你输了，那实际上你就赢了。那怎么赢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我们自己里面。被上帝改变，被上帝开路，就像这里一样，啊，这个人就把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他就扭了，他的大腿就瘸了，他就变得软弱了。我们知道雅各是一个力大无比的人哈，他第一次见拉结是在一个井边，他一个人就可以把那个石头给挪开。说雅各是力拔山兮气盖世，但是从此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残疾人了，他就不能够靠自己了，他就得靠拐杖了，得靠上帝了，他的腿就瘸了啊！这就是被神摸一把啊！但愿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都能够被神摸这么一把，我们的肉体，我们自己的意思不要再那么强啊，就像我以前哈很喜欢读书哈，我读的天昏地暗，六亲不认，啊，直到有一天，我吃饭吃不下去，吃什么都想吐，啊，直到有一天啊，张牧师那个时候深更半夜的一两点，在芝加哥带我去 emergency， 啊，我除了这个头发和脚趾甲不痛之外，全身都疼，啊，最后一个姐妹建议我去量一下血压。就发现我的血压非常高，我就从此开始吃降血压的药，那我的身体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我就读书一不小心就会头疼，那一头疼我的心情就软弱，我的情绪就非常的低落，我就容易着急，我经历过很多黑暗的时刻，我要非常注意我的身体，要非常注意不要用力过猛，不要亢龙有悔。啊，这就是被神这么对付一下，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的过去、现在、将来，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上帝。否则我们还是会抓在自己手里面。啊，这就是上帝给雅各的祝福。那这个祝福就是改他的名字啊，现在改名也很流行哈，像整容，像改名啊，有的人不仅把名也改了，把姓也改了。那圣经里面也经常上帝给人改名，但是这个改名哈，不是说是徒有其名，上帝改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常常是意味着把他内在的生命改了，在他里面开路，他以前叫雅各抓，现在叫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都得胜了，靠主得胜，不是靠肉体得胜，不是靠自己得胜，所以说神改变了他内在的生命。 这就是神对雅各的祝福。所以说雅各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再看一下，从他出生开始，他碰见了以扫，碰见了这样一个父亲，这样的一个哥哥，又碰见了这么一个老板，这么一个岳父，又在岳父那里干上20年，又碰到了以扫，来到了亚伯渡口，为的就是这么一天。在他走投无路、穷途末路的时候，他可以和神摔跤，被神改变，被神这么磨一把，成为一个自己软弱靠神刚强的人，让神在他里面开路。所以雅各为什么这么苦，为什么走投无路，为什么进退两难，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神的设计和安排。好，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球迷哈，足球哈，我们就简短的用足球做一个比喻，我们把雅各比喻成一个足球，那守门员就是以撒，这个以撒就是一个撒手掌柜，他把这个球扔出去他就不管了，这是以撒，是不是他的父亲？那后卫就是以扫，以扫和雅各关系不好，把雅各扫地出门，把他弄到了中场，那中场是谁呀？中场就是拉班，拉班在中场给雅各有这个拉锯战20年，这中场的征战是最激烈的，这354什么361这样的队形，中场是最重要的。但是呢，这个球呢被拉班运到前面去了，还是需要有个前锋，那前锋就是以扫，以扫一开始是后卫，发挥了重要作用，那现在又是前锋，雅各又要面对以扫了，他感到他的人生完了，他所积累的一切都要被以扫而光了。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他给神摔跤，那以扫这个前锋就一扫就把雅各这个球踢进了上帝的怀抱，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他的里面就被神改变了，上帝就在他里面为他开了路。所以说这一切不是出于偶然，对人来说有很多偶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对人来说没有必然啊，我们不能说美国一定完了啊，不是这样的哈。上帝如果不出手，美国一定完了，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上帝不会出手呢？所以对人来说没有必然，只有偶然，但是对上帝来说没有偶然，只有必然，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说雅各所经历的这一切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神的计划和安排，因为神要让雅各不是徒有虚名，而是名副其实。你要信上帝就要真正的信上帝啊，不仅仅是因信称义，更是成圣得圣，不仅仅是自己做工，而是要倚靠上帝，不要靠着自己来抓上帝的应许，不要用自己的小手抓上帝的大手，不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来服侍神，我们一定要倚靠上帝，靠着上帝的恩典，寻求上帝的旨意，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那另外一点就是，不是改变别人，而是改变自己。好，我们在这里看到雅各，他一开始的祷告是求神改变以扫，但最终神改变的不是以扫，而是雅各。当然，神有可能改变了以扫，但是圣经上没有讲，圣经讲的重点是神改变了雅各。当雅各面对以扫的时候，他觉得世界末日，大难临头，但是当他被上帝改变之后，他真正见到以扫的时候，以扫却对他非常的友好，就像我们经常讲的一样，渡尽劫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泯恩仇。当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别人就不是问题。啊，就像我以前听过一个姐妹的见证一样，她刚信了耶稣，她就很着急要给她先生传福音。但是她越给她先生传福音，她越想去改变她的先生，她的先生越不愿意来教会，越不愿意被改变。她后来就发现，只有自己被改变的时候，只有自己按照圣经的要求和标准去顺服她的先生的时候，她的先生才被神改变。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就像夫妻两个人啊，有时候经常是太太好像更加的追求啊，更加的敬虔，更加的属灵，更加的火热啊，太太走在前面，就像亚当和夏娃跟蛇一样啊，夏娃是走在前面的啊，这个时候姐妹好像觉得弟兄不够追求，要去改变先生啊，这样做经常是不起效果的，而且经常适得其反。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本质不是改变别人，而是改变自己。好，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根据雅各我们就知道苦难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那外在的苦难经常是内在的问题的反应。苦难是不好的，但是苦难对我们是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仰望耶稣，求神来改变我们。所以面对我们的苦难，面对我们的进退两难，我们要区分第一因和第二因。那第一因是上帝，第二因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周围的事、周围的环境。没有上帝的许可，我们一个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啊！我们想一想，这个有点匪夷所思啊，我整天掉头发，没有上帝的许可，一个头发也掉不下来。同样，没有上帝的许可，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的。所以，第一因是上帝，第二因还是周围的人、周围的事、周围的环境。啊，这些东西可能经常是不好的，我不喜欢的，但对我是好的。啊，我们不能说苦难是好的，不能说瘟疫是好的，不能说病毒是好的。但是苦难对我是好的。另外，我们要区分终极器皿和中间器皿。那终极器皿就是神最终要拯救、要改变、要开路的对象，就像雅各。那中间器皿就是以扫和拉班。那神使用中间器皿来对付这个终极器皿，要在终极器皿里面开路，要让他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这就像大卫和扫罗一样，那扫罗追杀大卫，就是要磨练大卫的信心，让大卫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啊，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但经常是不可或缺的。好像我们没有学这个功课，我们就很难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就像所罗门一样。他没有学这个功课，他就很难像大卫那样。而且这个角色可能是互换的，有时候我们是中间器皿的角色，啊，我们去磨别人了；有时候我们是终极器皿的角色，别人来磨我们了。啊，所以说弟兄姐妹哈，我们都不愿意做一个弱者，我们都想做一个强者。但是强者就容易成为中间器皿，容易去磨别人。啊，如果你是一个强者，如果你聪明能干、德高望重、位高权重，啊，如果你说了算，如果你自我感觉很好，啊，弟兄姐妹哈，这个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你很有可能是一个中间器皿，你在磨别人。啊，求神怜悯我们哈，让我们成为一个终极器皿，被神拯救、被神改变、被神在里面开路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另外，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刚才一直在讲， 神最终要开的是里面的道路，不是外面的道路。上帝为我开路，上帝为我开路，开的是里面的道路。就像大卫和扫罗那样，那扫罗实际上是一个常胜将军，除了最后一仗输了之外，扫罗以前打的仗应当是都赢了。在人看来，扫罗是常胜将军，高大英俊潇洒。但是扫罗他没有里面的道路，他始终是在靠肉体，靠自己。大卫虽然有很多的艰难，也犯了错误，但是大卫有里面的道路。啊，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不知道你的周围的环境怎么样，美国、世界、中国现在怎么样？看我们外面的环境，可能是一团黑暗，一片漆黑，没有盼望。但是我们里面要被神来开路，我们里面要让耶稣做我们的光，我们里面要被神来改变，被神更新，要被神在我们里面开路。就像诗篇所讲的那样。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介入，上帝的旨意是好的，上帝的计划是好的。我们要仰望上帝，因为上帝的旨意和他的设计。就是有时候会要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进退两难、不知所措、无可奈何、无能为力、走投无路、穷途末路、一无所有、一无是处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那他要达成的计划和旨意，就是要圣灵动工，被主这么摸一把，我们里面被上帝开路，被上帝改变，我们仰望耶稣。真的是不是口头上说信靠耶稣，而是从心里面信靠耶稣。我们的肉体被上帝对付，就像雅各一样，被主这么磨一把。我们不再刚强了，不再把人生抓在自己手里面了，自己的意思不是这么强了。我的理解很有可能是错误的。我要把我的理解，把我的婚姻，把我的家庭，把我的工作。把教会、把服侍、把美国，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上帝，要让上帝在我们里面开路。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怜悯我们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不愿意被你改变，我们想改变你。我们觉得问题都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我们容易抱怨别人，容易抱怨你。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把这样属灵的经历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那让我们真的是被你这么磨一把，让我们的肉体被你对付，让我们的心意被你更新，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在我们里面开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